平安，感谢神哈。那个，我们今天继续关于我们这个救赎脉络系列的这个正道。那么，之前的几次呢，我们特别看到说，神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了，并且呢，他们来到西乃山下，并且呢，在西乃山下呢，神成功的跟他们立了约，然后呢，会幕呢也立起来了。那会幕立起来之后呢，那上帝也向他们颁布了这个圣洁的律法。那告诉人说，有罪的人怎么样能够跟这位圣洁的神能够同住？那么接下来上帝还要继续向以色列人有所作为啊。那么，他要向以色列人做什么呢？那上帝接下来要向以色列人所做的，其实早在他呼召摩西跟亚伦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呢，其实他向他们启示的时候呢，就已经说出来了。那么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二十六节里边呢，神就告诉摩西跟亚伦说，他要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也就是说，早在出埃及的第六章，也就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之前啊，神就已经称呼以色列人为他的军队了。只不过这支军队呢，在那个时候呢，并没有真正的组织成军。所以呢，现在上帝要向以色列人所做的下一步，就是把他们打造成为一支军队。那么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神开始要将以色列人组织成军队了。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一章，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去数点他们当中二十岁以上可以出去打仗的这个男性。接下来第二章呢，上帝吩咐了安营的条例，那每个支派呢都好像一个军营一样啊，非常和谐有序的安营扎寨。那么第三到第四章里面呢，上帝特别启示了，就是以色列的军队当中呢，有一部分人他是不出去打仗的。那么这部分人是谁呢？就是利未支派的人啊，就利未人。那他们呢是特别的被上帝从以色列人当中所分别出来，专职在会幕里边服侍的这样的一群人。那么不仅仅上帝要组织这支军队，然后还要怎么样呢？还要洁净这支军队。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五到第六章里边呢，上帝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军营的圣洁条例，使以色列人知道说，作为一支军队，他们应该怎么样的持守军营内部的圣洁。那么最后呢，到了这个第六章的结尾处呢，神就吩咐这个亚伦要向以色列人祝福。所以呢，这个祝福呢，等于是神透过亚伦来祝福以色列这支军队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是神的作为啊。那么接下来以色列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啊，好像一支军队那样的向上帝献上了敬拜。所以呢，在第七到第九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同心合意的向神奉献。那么他们不仅奉献物资，而且呢，也照着神所吩咐的把利未人啊分别出来献给神，让他们在会幕里边服侍。那么同时呢，他们也遵守神的这个吩咐，他们守了逾越节，守了逾越节。那当然，可能有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仔细读圣经的话呢，会发现好像第七到第九章它的具体的发生时间是在民数记的第一章之前，在第一章之前。那么圣经的这个记录呢，其实要向我们显明出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并不是说上帝对以色列人这个组织军队这件事情，好像是基于人先向神有所奉献，去守节才开启的，而是上帝本身就打算要开启的。那么人在神面前基于神的这个作为呢，人其实是一种回应啊，人是一种回应。好，那么接下来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那么接下来这支军队就要准备起行了。所以呢，在第十章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上帝赐下了关于两支营号的这个条例，来告诉以色列人说，以后你就只要听这个营号就可以了，这个营号怎么吹代表了你们要起行，然后怎么吹表示你们要开始打仗啊等等哈。那么所以等于到这步呢，基本上我们说这个军队就基本上已经整装好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从第十章的第十一节开始，就记录到以色列作为一个军队，他就整装出发了，他们就正式踏上了走上旷野路的这样一个行程。好，那么我们在这边大致的把这个民数记前十章大概梳理了一下啊，那这个是根据我们教会这个同步读经的这个来走的。那么我们讲到这里之后呢，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关于救赎脉络的一个正道，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在历史当中所经历的这些，也都必须放在救赎脉络的这个框架里面去看。所以呢，当我们把以色列人所经过的这些所有，我们把它放在救赎脉络里面去看呢，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的经历其实都是有预表的，都是有预表性的。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就预表了 得救啊，我们基督徒从世界的这个大埃及当中被上帝拯救出来，所以呢，出埃及预表了百姓的这个重生得救。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过红海，过红海呢预表了受洗啊洗礼。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旷野路啊，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其实他们就已经踏上旷野路了。只不过在走旷野，正式走旷野路之前呢，他们先走了一小段路，然后呢到西乃山这个地方稍作停顿，然后完成了立约，然后立起会幕，以及领受神的律法啊这个过程。然后接下来从西乃山开始正式出发，之后的38年，他们都在走旷野路啊。那么这个旷野路呢，其实也就预表了我们基督徒的成圣。所以我相信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过说，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啊，到我们真的将来这个身体复活进入到天国之间啊，就我们人生在世其实也都是在走一段属灵的旷野路啊，属灵的旷野路。那么在这个旷野路的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要不断的使我们成圣，不断使我们成圣，然后最后以色列人到达了应许之地。那么这个应许之地呢，当然就预表了将来这个天国啊，就神的这个国度，也是我们基督徒最终要去到的那个地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民数记，而民数记呢，它的所有内容都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路啊这段所经历的所有的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的。那么既然我们讲到走旷野路，那么我们今天就聚焦在成圣的这个部分。那我相信弟兄姐妹看到今天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是写了旷野和脱臼，对吧？不是那个关节脱臼啊，是脱去然后救人这个意思啊。那么既然是讲到成圣，然后里边分为两个很重要的面向，一个是关于脱臼的，一个是关于入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先着重在脱臼的这个部分，那么下次呢，我们再来讲入新啊，着重讲入新的这个部分。好，那么既然讲到这个我们说脱臼啊，那什么叫脱臼呢？还是不是因为这个关节脱臼啊？我看到我们底下有弟兄姐妹脚受伤了。好 ,OK, 我们回来哈。那么在我们说走旷野路的这段行程里边呢，圣经它是会使用出埃及的第一代，就是20岁以上的这一代，来预表什么？来预表基督徒里边的这个救人的这个部分。然后呢，出埃及的这个第二代，也就是说他们在旷野里边所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呢，用来预表新人。所以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那现在问题来了，那是不是基督徒里边还有救人活着呢？我们需要整理一下，要理清一下概念。我们来看两句经文。第一句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的6章6节里边提到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也就是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使罪身灭绝了，所以我们的旧人其实已经死掉了，在永恒里边我们的旧人已经死掉了。那么但是我们常常感到好像旧人如影随形，好像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力，对不对？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要脱去的是什么？是以弗所书4章22节，也是我们前面这个诫命经文当中的所提到的。他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行为上的旧人，也就是说旧人已经死了，但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旧人当中的那个模式了，我们太习惯于旧人当中那种思维方式啊，那种性情啊，那种欲望啊，那种行为习惯啊等等，因为我们太习惯于这一切了，以至于虽然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生命在我们里边了，但是我们常常活的好像还像是在旧人当中一样，以至于我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旧人的样式。所以这边所说的脱臼指的是什么？是脱去我们行为上的旧人，也就是说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已经死了，所以你们现在不要再像旧人那样生活了，你应该像新人那样去生活。好，那么带着这一点哈，我们继续往下走哈。那我们先记住啊 ，OK， 出埃及的第一代，它其实预表了救人，或者说救人当中的所有的那整一套体系啊。好，我们带着这个观念，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总结的这个1到10章里边，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光看民数记的1章到10章，你们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对吧？挺好的。我最近这个听了周杰伦给他小女儿写的一首新歌，然后呢就魔音缭绕，因为他女儿说了一句哎呦不错哟，对吧？然后你会觉得哎，好像看起来还不错，对不对？尤其是什么第七到第九章，大家有没有稍微读一下第7章里边以色列向神的这个奉献？我有时候觉得啊，这个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老觉得以色列就是一群难民啊，从埃及逃出来的， 但是呢，我现在去读这个圣经啊，我一点不觉得他们是难民，哪有难民那么有钱的，对吧？人家这个不叫难民，人家这个叫移民，投资移民，但那么多钱，对吧？而且他不光是说第七章里边有奉献，对吧？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他们也做过一次奉献，也很慷慨的。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35章里边，当时讲到要建圣殿，对吧？然后他们就很有被神感动啊，然后也甘心乐意的向神奉献了很多的物资，对吧？有什么金银啦，然后各种宝石啦，然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啦，而且那些羊毛制成的一些织物啦等等，对吧？那么所以当我们去想到说，哎，等等，你说出埃及的第一代应该是预表旧人，对不对？那如果是旧人的话，我们如果去看新约，新约里边是怎么说人的旧人的？说什么？我也知道在我肉体当中一无良善，对吧？所以旧人里边应该是全然败坏，一无是处的嘛，对不对？然后哇，包括大卫也说过，他说什么？他说我在母腹里就有了罪，我全然是在罪孽里出生的。所以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单纯的，我们说就从母腹里边生出来，按照我们这种肉身的这个生命所生出来的，他就是一个旧人的本相。而这个旧人，圣经里面说了是一无良善，全然败坏的。那么既然是一无良善，全然败坏的，那我怎么去理解我们说这边以色列人稍微展现出来的那么几次我们说高光时刻呢？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旧人可能还是有改善的空间的。上帝对人的拯救呢，不需要说重生一个人的，不需要赐给一个人新生命的，就只要在他的旧生命里面修修补补，对吧，就好了。你看他们现在虽然做坏事的时候比较多，对吧，但是偶尔也有做几次好事啊。那么假以时日，会不会比如说现在十件事里面做一两件好事，可能过一段时间可能五六件事里面做一件好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呢？我们所以接下来上帝就整个透过后面整个我们说从民数记第11章一直到最后的全本的圣经都向我们展示什么？旧人是没有被改造的任何的可能性的，旧人就是全然败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就不妨从我们今天所选的这个民数记第11章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看到首先大家知道这个民数记第11章是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吗？是发生在出埃及的第二年，第2月20日起行以后，然后起行了三天以后发生的这个事情。那么当时这个百姓就开始向摩西向神发怨言了啊，然后上帝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对他们略施惩戒，然后呢他们就消停一点了。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说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那这里的恶语的意思呢，你把它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他们抱怨不好，抱怨艰苦。那么他们的这个抱怨呢，很有可能是跟当时的这个路途不好走有关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上帝也略施惩戒，就是在这个营的外围，就是神的火降在营的这个外围稍微焚烧了一下。那以色列人呢也学乖了，那就稍微消停一下了。但是呢好景不长，马上接下来就怎么样呢？就接下来发生了后边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称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然后哭嚎说什么呢？贪什么呢？贪吃，想要吃肉了。然后呢他们就非常怀念他们在埃及的生活，他们就开始想说，哎，当年在埃及的时候有多少多少好，有各种美食，对吧？现在呢就只有玛纳这个东西可以吃。总之就是嫌弃上帝提供的伙食不好啊，你看我们都瘦成人干了，对吧？急需一些肉食来滋润我们一下，对吧？要不然我们心血都枯干，感觉瘦成人干了。那么我们在这边先停一下，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是以色列这段的抱怨，大家记得是什么时候抱怨的呢？出埃及第二年的第二月二十几号，对吧？大概是二十几号哈。好，这个是第二年时候的抱怨。那大家想一想，我们大家自己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记得以色列在之前也抱怨过的？也抱怨过，对吧？大家一起来想一想。首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这个第16章23节，这是他们刚出这个我们说刚刚过红海不久啊。里面说什么呢？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预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边吃得饱足啊，非常怀念埃及啊，觉得在埃及可以吃到肉锅。然后呢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这个是他们刚出埃及，就刚过红海不久发的怨言哈。接下来再看第二段，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啊。这次是为什么发怨言呢？是为了没有水喝发怨言， 然后他们说什么？你们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这是第二段怨言啊。OK 好，我现在举的这两段是我们说第二年以前，也就是说出埃及的第一个年头里面他们的怨言，对吧？然后刚刚大家也读了他们第二年的时候发的这个怨言，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最后看一段怨言啊，这个是在民数记第21章4到5节，百姓因这路难行，信主甚是烦躁，就怨赌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那么大家猜一下啊，民数记第21章来到了出埃及的第几年？第二年。再猜，不耽误大家时间啊，第40年。第40年。也就是说以色列的这第一代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发的怨言，第二年发的怨言，到40年以后他们发的怨言，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表达不一样。就那几样，没有水，没有食物，路难走，嫌弃玛纳，然后一定要带一句出来的，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出埃及？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死在旷野啊！他一定有这样一句的。好，那么上帝面对这么样一群，其实已经很充分显明，就40年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就是他们所，就神用他们所表的这个旧人啊，是没有任何可以被改变的迹象的。那么上帝面对这群，我们说预表啊，这个旧人是不可被改变的这么样一群人，上帝是怎么去回应他们的呢？上帝用了一种我们说其实很悲剧的黑色幽默的方式，在民数记第14章里边呢，这个其实他们当时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了，但是呢因为这个罪人的本相，所以他们就拒绝进入到应许之地，甚至还要另立一个首领回到埃及去。所以面对这种种的迹象，上帝就这么说，他说什么？他说，我必要叫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你们不是说上帝把你们带到旷野来就是为了要让你们死吗？那行，求人得人，就照你们的话给你们成就了吧。怎么成就呢？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也就是这个出埃及第一代啊，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那么这个第一代人里边有两个特例啊，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那这两个人可以进去，其他的整个的这个出埃及第一代都不能进去。所以上帝用整整的这个我们说40年的以色列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前车之鉴来让我们看到，说什么旧人是不能被改造的，旧人是不能被改造的，旧人就只能让他死掉，旧人就只能让他死掉。所以上帝对于人类的这个救恩，不是在人类既有的旧有生命里面去修修补补，而是要赐下一个新生命，要下一个新生命，让这个旷野里边所成长起来的这个第二代，让他们带领他们去进入到应许之地里边。好，那么说完这个以后，我们再回到我前面给我自己刨的一个坑啊，就是那你怎么解释旧人里边偶然也会有这么样的一些高光时刻？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旧人能不能被上帝感动的？旧人能不能被圣灵感动的？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如果圣灵只是感动他，却没有改变他，没有重生他，那么他或许可以因为圣灵的感动，或者说基于人里边的一些所谓的良心，他看到了神迹，也看到了神对他好，他偶然会有那么一些些的触动，可能会有一些向神的敬虔的这个行为。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是从人的肉身的本相，就人的罪人的本相里面出来的，所以他是经不起任何的考验的，他经不起任何的考验的。所以说到这里啊，我们还是稍微联系一下我们弟兄姐妹自己啊。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觉得在教会里边啊，有一些的侍奉或者说有一些的事工是不怕没人参与的，或者说在教会里边那些比较容易找到人来参与的事工，通常什么样的事工？一次性的，或者说比较暂时的，短时期之内的，然后它比较有意思的，甚至呢是比较轰轰烈烈的，或者说是它比较有仪式感的，这样的事工不怕，一般来说不怕找不到人。而且呢，你说参与的弟兄姐妹有付上代价吗？其实还是付上一些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是他们在罪人的本相里边其实还是可以承受得起的。但是往往是什么样的事工是常常找不到人来服侍的？就是什么，它是很枯燥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是需要你长期委身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好像蛮多是呈现出这样一种特征的话，那它是不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还是在按照旧人的本相在教会里边服事？上帝真的需要以百姓奉献这么多东西吗？以色列百姓所拥有的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对不对？所以他神真的要的，并不是他要向他们献上这千千万万的牛、万万的油和，对吧？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当时撒母耳先知说的，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所以，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连日常，你说你发怨言这件事，你能不能少说一句啊？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你能不能先把你的嘴闭住？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你能不能做到呢？做不到的，做不到的。所以，对于神真正的信心，对于神真正的顺服，其实往往是体现在我们每一件日常的需要你长期委身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上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哈。那么面对到我们说这样一群没有办法被改变的，不是说上帝不改变啊，就在旧人里边他没有被任何改造空间的这么样的一群以色列人，那么摩西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看到摩西很崩溃啊，摩西很崩溃，他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诉苦，然后呢，这个他崩溃的那个点，其实主要集中在一个地方，就是他认为管理百姓的这个重任太重了，太重了，他感觉自己承受不起了，所以他跟上帝说：“你要不干脆把我杀了吧，我实在是不想干了。你要么就不要让我干，你要继续让我干，你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对吧？”这个就是摩西大概表达的这个意见。那么，我们从摩西跟神的这个抱怨里边，我们仔细的去分析一下摩西跟神具体说了什么。然后我们再去想一想啊，这个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摩西的，我们说很多的这个抱怨里边，我们能不能反映出来一些我们在教会里边服事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尤其是我们说教会的一些属灵领袖，他们在牧养教会或者说在治理教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存在像摩西当时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偏差或者说这个盲区？好，那么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摩西是怎么说的啊。首先是第十二节，摩西说：“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他们的地去。”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养育之父”。那他的这个“养育之父”的意思就是养父，就是养父啊。那么当这个上帝跟摩西提到说你要像养父抱吃奶的孩子那样的去带领以色列人行完这个旷野路，那为什么上帝要用养父这个词来形容当时摩西所要担当的这个角色呢？他为什么不说你要像一个君王一样，或者说你要像一个先知一样，或者像一个什么别的一样，他要特别用养父这个词来形容呢？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件事情，养父相比那个君王啦，或者说一般的什么元帅啦，或者什么先知啦，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父母心肠。那父母心肠有什么样的特点？就是他对儿女他会有极大的一种耐心、爱心、包容，他知道孩子还年幼，所以他会去凭他的爱心和耐心去忍耐孩子当下的那些幼稚，那些不听话，那些闹腾，甚至是那些很让自己崩溃的这个事情，他就会懂得怎么样的去忍耐。但这个忍耐不是逆来顺受的忍耐啊，是凭着对孩子的这个爱。所以当我们说当摩西当他忘记掉这个父母心肠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他面对以色列这群巨婴的时候，他当然崩溃了，他当然受不了了。但是如果摩西真的被神提醒，他重新的想到自己作为一个养父他应当拥有的这个父母心肠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忍耐。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孩子还比较容易忍耐的？很多我记得有些姐妹跟我分享过，结婚以前旁边比如去商场啊，旁边一个孩子在那边哭啊闹啊，他就觉得很不耐烦的，就觉得自己以后肯定不会生孩子，等到自己生了孩子以后，哎呀，各种的忍耐，各种的爱心，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摩西的第一个盲区。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盲区啊，第十三节，摩西说：“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摩西在牧养或者说在养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第二个我们说很代表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养育是不是就是满足这个人的各种需要？ 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对吧？他现在要吃肉，你就想方设法给他吃上肉了，然后他就安静了，他就不哭了，就不闹了，就消停了，然后你自己也可以爽一点了，是这样吗？不是的，牧养不是要我们去满足救人中的各样的需求。所以对于教会的牧养事工来说，我们也需要去分辨弟兄姐妹的一些需求到底是一个正当的需求，还是其实他是从他自己肉身里边救人当中所出来的那个需求。如果是救人里的需求的话，不应当去满足的，不应当去满足的，要不然这就是喂养对方的这个肉体。好，那么接下来摩西说，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百姓有没有向摩西哭嚎，然后并且跑到摩西面前说，你给我们肉吃吧？大家如果看前面的经文，大家有没有印象？好像没有明显说，对吧？各家是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在那哭，对吧？但是摩西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摩西他是一个属灵领袖，对不对？然后上帝也确实差派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他会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也是很正常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摩西在这边他有一个盲区或者有一个偏差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忘了他只是一个养父，他没有取代上帝作为生父的角色。以色列真正的父亲是谁啊？是神，对不对？所以这整个我们说那个拿刀的可以出去打仗的这个600,000士兵，如果再算上妇女儿童，可能有200,000人，他们在旷野里的吃喝拉撒到底是谁在负责？其实上帝在负责吗？对不对？所以当摩西陷入到软弱的时候，他忘了其实他是与神同工的，他只是养父，他不是生父。生父会供应以色列人所需用的一切的，不是他去满足以色列人的这个要求。然后最后第14节，这个摩西继续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我独自担当不起。所以摩西在这边又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偏差，就是牧养会众或者说带领会众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很孤单了哈。 OK， 好，那么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摩西在他的表述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他在带领会众或者说在牧养会众或者在管理会众当中的很多一个盲区以后，我们先暂时放放，我们来看上帝是怎么回应他的。首先上帝回应他是从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关于摩西认为自己独自担当重任这件事情。那上帝说，你去召聚70个长老过来，然后怎么样呢？上帝要把他的圣灵分赐给这70个人，然后呢这样怎么样呢？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设立70个有神的圣灵的，然后呢让他们可以去同当管理这百姓的重任。这是上帝的关于摩西独自担当的这个的一个回应哈。那么接下来关于百姓想吃肉这件事情，上帝告诉摩西说他会负责供应百姓的这个所需，而且呢不光是吃一两天啊，要吃一整个月，只吃到什么？要呕吐出来了，就吃厌烦了为止啊。那么当然这个摩西还是有点小信啊，信心不足，就觉得说好像这个量很大呀，真的能行吗？那上帝说没问题啊，他说你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好，那么上帝跟摩西说完这些话以后呢，那么摩西就照着这个神的这个吩咐就去执行了。所以我们就来到下面，我们看到什么？摩西就召聚了这70个长老，那么其中有68位呢是确实按照摩西所吩咐的聚集到了会幕门口，然后呢圣灵在他们身上，然后呢他们就出现了一个神迹的一个迹象，就是他们都受感说话。然后呢有2个人没在当中的，他们还在自己的营里边，但是呢圣灵也没有把这2个人落下，也是降在了这2个人身上，并且这2个人呢也出现了一个神迹的迹象，就是说语言，也就是受感说话。那么这里的受感说话或者说预言，它其实是什么？就做先知，就做先知的意思啊，就像先知那样说话。那么弟兄姐妹们，关于这个受感说话之间的这个迹象，我们看到在这个第25节里边说，他们就当时就出现这个迹象，但是以后却没有再说，意思就是说他们之后没有再出现这种神迹般的这种受感说话的这个现象。所以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明确，就是他们的这个受感说话是他们领受圣灵的一个印记，所以证明一下他们 OK 是确实是有圣灵了就 OK 了，所以之后这种神迹的事情呢就没有再发生在他们身上了。但是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上帝要 有一些比如说明显的迹象来证明这个人确实领受圣灵的话，他除了受感说话以外有没有其他方法？或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在这边他为了要显明这七十个长老领受圣灵，他要用受感说话的这个方式？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用一个我自己认为可能最具有反驳性的例证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受洗以后，这个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对吧？那他有没有受感说话？没有，没有。他的这个领受圣灵有这个圣灵自己亲自，对吧？好像鸽子降下，你眼睛能看得见。然后呢，施洗约翰是他的见证人，对吧？所以是不是上帝一定要用某种神迹般的，就是说一些什么迹象来证明这个人，这个领受了圣灵呢？好像不一定，他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比如说，这七十个长老可以行个神迹嘛，对不对？但是都没有，或者是好像这个圣灵也像火蛇，或者说也像鸽子降在他们身上，也可以啊。那为什么这边要特别提到要用这种受感说话的方式？好，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暂时按下不表，我们先往这个后面的经文里走一走啊。那么当这两个没有在会幕门前集合的这两个长老，他们也出现这个说预言受感说话的这个迹象以后呢，当时就有一个少年人跑来把这个事情禀报给摩西了。那么当时呢，这个他旁边有一个这个少年人叫约书亚，当然这边这个跑来报告摩西的这个少年人是不是约书亚本人呢？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但是这个没有关系。总之就是在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呢，约书亚他就怎么样呢？为了摩西而嫉妒人。这就是后面这个当时这个约书亚他叫摩西禁止这些人这么就说受感说话，让他们不要再说话了。那么为什么约书亚有这种现象出来呢？为什么他会叫摩西禁止这些人这样说话呢？是因为他为摩西关系嫉妒人。什么叫做为摩西的关系嫉妒人呢？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他要维护摩西的权威，他要维护摩西的权威，就在他心中就只有摩西才有足够的权威来说出神的话。所以那这里我们就要想，那摩西的权威来自何处？摩西的权威其实来自什么？来自神的。那怎么体现出来呢？是因为当时摩西相比其他人，他有绝对的神的话语权，对吧？绝大部分神的话语都是透过摩西传达给其他人的，甚至是包括亚伦。所以他既然有神的话，那神，那大家其实都是听神的话嘛，对不对？那他既然是神的代言人，那么所以他讲的话就是神的话，那所以别人就要听他的。所以摩西的这个权威取决于什么？神的话语权。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当这些长老当他们领受圣灵，他们也开始受感说话以后，我们前面特别提到什么叫受感说话，就是做先知。那先知是一群什么人？神的代言人。也就是先知的本职工作就是传讲神的话。那么所以当这些长老们当他们开始受感说话的时候，那就表示什么？那就表示以后这些长老有可能他们也可以说出神的话了，他们也分受了一点点神的话语权了。所以当这些长老们他们也分受了一点神的话语权以后，那么当然摩西的他所本来好像看起来比较独享的这个神的话语权的这个那个巨大的这个权威性就要分出去了，就要分出去了。所以约书亚就有点着急了，他要维护摩西的这个权威。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摩西是怎么回应的。摩西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也就是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做先知，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大家有没有想过摩西当时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同工？摩西前面他发的怨言之一是什么？就是他独自承担，是吧？他觉得自己责任好像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那么所以现在上帝分赐给他这七十位长老，其实就是分赐给他七十位同工，对不对？那么所以现在问题来了，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啊，或者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去想想到底什么叫同工。如果现在请大家写一写，或者自己想一想，你给同工下一个定义的话，你会怎么去给同工下定义？我有一个最简单的版本啊，同工就是一起在教会里做事的人。有没有人跟我差不多想法的？ OK， 好，有人举手了，谢谢你给我面子，给我回应。OK， 谢谢。对，也许有人有弟兄姐妹会跟我相同的想法，至少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我会这么去定义。比如说别人跟我讲什么叫童工啊，我说哦，童工不是那个儿童的童啊，那个是旧社会的，我们的这个童工是一同在教会里做工，这叫童工，是吧？所以当我们说这个童工是这个定义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带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一起，就是人跟人之间啊，就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童工他是以什么事工为导向的，以事工为导向的。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摩西缺不缺人帮他办事情？其实不缺的。早在那个出埃及记第十八章里边，耶陀罗就已经建议说什么，你可以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对吧？你有这样一个组织的行政架构，你日常的这个事情你就可以交给他们去做，对吧？你自己也可以清晨一些。这个叫做以事工导向所建立的，我们说教会的这个行政管理层。还有一个点啊，大家有没有？大家记不记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到那个民数记第十章？我假定大家应该已经读到了。如果大家真的跟着这个同步读经读的话，大家有没有觉得，摩西为什么要邀请何巴加入他们？我以前会觉得，难道说这个摩西对神的信心不够吗？因为当时他邀请何巴加入他们是说什么？你可以做我们的眼目，对吧？也就是说，他知道何巴是一个专业人士，是一个我们说活的 GPS， 对吧？就是他对这个旷野里边这个路行非常的熟悉，所以呢，他可以做这个眼目啊，帮他们勘探地形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当时会想，哎，难道说这个摩西对神的信心不足，就觉得说每天神这个云柱火柱在前方引领还不够吗？他需要再加一个导航员吗？那如果现在我们如果回到一个我们说同工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摩西邀请何巴加入他，其实也是什么，也是一种事工导向的，就是他需要一些来帮他办理一些具体事情的人。那虽然不是说摩西对于神的这个引领信心不足，但是呢，有一个专业人士加入进来也不错嘛，也是一个加持嘛，他也没有让何巴去取代上帝的引领，他没有依赖何巴的这个引导，他还是依靠神嘛，对不对？所以何巴是一个很好的同工，可以具体做事情的一个同工加入进来，这个很棒的。但是问题是同工难道真的是在教会里面一起做工的人吗？就只是以这个事工为导向吗？那当我们回到今天，当摩西讲到说唯愿神的百姓都受管说话，唯愿耶和华的灵都降他们身上的这句以后，我们有没有对同工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一个想法？我们回想一下前面上帝对于摩西说的什么，他说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神设立七十个长老是为了让他们和摩西一起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所以现在问题来了，谁能够跟摩西一起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显然不是那些千夫长、百夫长这些做事的人，做事很好，做事很好，但是能够跟摩西同当这管百姓重任的人，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他一定是有圣灵的人；第二，他是一个能说出神话语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到底是凭着什么来牧养，凭着什么来管理的？是靠着一两个属灵的人吗？不是的。是靠着弟兄姐妹有那么多要求我一一去满足吗？不是的。神的百姓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用神的话语去管理，去牧养。神的百姓能够被牧养，能够被管理，他靠的不是一两个人，靠的不是把所有的那些需求都满足了，他靠的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被神的话语所牧养、所管理。所以，那些能够跟摩西一起承担管这百姓重任的人，他必须是拥有圣灵的，并且他是能够说出神的话语来的，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来管理百姓。那么在一间教会里边，如果每一个人在新约时代，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有圣灵了，都是可以自己学习神的话语并且说出神的话语，那这个才是什么？才是真正神所要的。当时在那个年代，因为基于神的这个救恩计划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点，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教会，不仅我们这个教会，全世界所有普世的教会，神的这个真教会，他们都是这样的。 所以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里边哈，大家有没有想过，所谓的同工是不是我发起一个事工，然后我招一堆人帮我把这个事情做了，这叫同工？不是的，不是的。真正的同工是什么？是我们大家都有圣灵，并且我们都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心中有神的话，以至于我们在做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彼此提醒，彼此劝诫，一同祷告。当摩西作为属灵领袖，当他软弱的时候，他身边有没有一个同工能够向他说出神的话，指出他的盲区，把他带领到神的话语里边，而不是忙着帮他去解决问题？因为教会里边的需求，教会里边具体的事情其实做不完的，是做不完的。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里边都有神的灵，我们都活在神的话语里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教会里边的事情不缺人做的，不缺人做的，神的百姓自己他就会有这个感动，就把这个事情给拿起来了。所以这个是神真正所要的哈。好，那么接下来 OK， 我们这边所总结了，就是说真同工的核心是同有一灵，并且能够同领受神的话语。好，那么接下来关于这个以色列百姓要吃肉这件事情，我们看看神是怎么解决的。上帝果然照他的这个应许赐下了大量的鹌鹑啊，这就给他们这个肉。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百姓是怎么回应呢？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也就是他们花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啊，还要再加上晚上来捕获这些鹌鹑，非常的害怕，好像就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就像简直就像吃这个自助餐，对吧？就赶紧的抢啊。然后呢，其中最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那这个十赫梅尔大概是几天的量呢？大概是一个月的量，也就是说他们花了两天再加晚上这个捕获的这个劳动成果，就是就光这么几天就已经捕获了一个月的量。那么既然捕获了这一个月的量，那么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拿了那么多，你吃不完，你吃不完怎么办呢？那怎么样呢？就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就吃不完就晾在外面，对吧？好，然后接下来第33节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也就是他们这些鹌鹑还没有吃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这里的这个灾殃，它的有可能指的是一场瘟疫，或者说是一场食物中毒，一场大型的食物中毒。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上帝不是说要让他们吃到宴吗？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边好像他们还没吃到宴，上帝就已经降下了这个刑罚了。那么这里的这个，我们说这场灾殃有可能是神迹性的降下一场我们说食物中毒，或者说是一场瘟疫，也有可能是什么呢？也有可能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是捕取了这么多吗？对不对？他把这个鹌鹑都陈列在营的四围，对不对？那么当时的这个旷野的这个气候适不适合食物保存？其实不太适合食物保存的，所以很有可能是什么？就是这些他们暂时吃不掉的食物，可能因为旷野的这个环境，这个肉可能里边会不会比如说滋生细菌啊、病毒等等，所以引发了一场我们说是瘟疫也好，还说食物中毒也好，然后以色列人自己等于什么？因着他们这个贪欲，他们自食其果。所以不论是我们说是上帝神迹般的降下一个灾殃，还是说是就是神使用这个第二因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自然规律啊，让以色列人自食其果，上帝都要透过这个事件让以色列百姓看到什么？看到当一个人决心活在肉体里边的时候，当他决心活在旧人里边的时候，当他决心要去放纵情欲的时候，上帝有时候啊会任凭他，甚至还会推他一把，把他的这个欲望推到极致，然后最后让他自己亲自品尝他放纵情欲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在第34节里边说什么？那地方名叫做基布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上帝要用这件事情让以色列的百姓，包括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人定义放纵情欲以后，人的情欲最后会让自己自食恶果。让百姓真正学习到一件什么事情啊？就是你们的贪欲害了你们，你们的贪欲给你们带来了死亡。所以在罗马书的这个第8章6节里边讲到什么？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那反之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所以唯有遵行神的话语才能带来真正的生命平安。如果基督徒他定义要放纵情欲的话，上帝会负责带领他去真正的去致死他的肉体情欲的。好，那么说完这点以后呢，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就基本上讲解完了。所以最后呢，我们有一点的总结。首先 我们看到在旷野之路写明救人是没有任何被改造的可能的，只能让他死亡。第二，我们重生的救徒生命当中仍然是有不少我们说救人的残余的，救人已经死了，但是这个救人的这个性情啊，还时常影响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持续的放纵情欲的话呢，神往往会任凭甚至将我们的这个欲望推到极致，使人自食其果，好使我们明白什么，如果持续的活在救人当中的话，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接下来第三点，我们带出了一个关于正确的牧养观，就是当我们在教会牧养弟兄姐妹的时候，或者是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彼此牧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里边有很多救人的这些残余，有很多这个性情在持续影响着我们。因此怎么样呢？我们也当学习以父母心肠来忍耐对方生命当中里边还有很多救人的这个表现。那么同时呢，当我们面对救人里的各种欲望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设法去满足它，不是设法去满足它，而是交给神，让神使用他的方法来带领这个人去致死他肉体里边的这些情欲。而第三点，牧羊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对百姓的管理也不是凭借个别人，而是凭圣灵的带领，以神的话语来管理。然后最后呢，也是关于我们这个同工的哈，就是因此同工并非仅仅是分担事务，而是重在是否同有圣灵，能一同听见神的话语，好明白神的旨意，并以神的话语彼此建立的这样的一群人，一个群体。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一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